日本文化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把大陆文化变小，由于变小变精致。在现代日本在世界工业格局当中，它之所以能占到重要地位，是因为日本人虽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是他把别人原来已经有的产品千方百计把它缩小，叫它实用。这怎么把东西变小是日本人一直在琢磨的事情。当年那个计算机，我们50年代中国有制造第一台计算机，成了3间屋这么大，一台计算机要有3间屋才能成得下这么大。到今天之所以缩小的这么小，主要是日本人的功劳。今天的汽车之所以这么小，也是日本的功劳。电脑这么小，基本上是日本的功劳。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科学技术科学第一，日本技术第一。所以中国要赶超啊，赶超日本，咱们也得30年以后。现在日本的技术已经面向未来30年了，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就是他们预料到未来30年会怎样，未来三十年已经被他们占了先端了。中国人要超过他们，我怎么也得30年以后的事儿。现在你看，日本人因为他们的国土资源很少，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他没有什么资源，所以日本人怎么想着就是不浪费他们的资源，这样能使国富民强，就天天琢磨这个事情。日本的经历从明治维新以来主要放在这种，而现在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的亚洲，小小的中国27分之一，人口中国的10分之一，总财富却是亚洲的1多半，这是日本的是个一点，就是小。小这个问题啊，在日本日常生活当中，你处处你都可以看到。你比如说日本住的房子小，那个有的人以美国人为例，他们的有钱人的房子很大，就是别墅前后有院子。他们想象日本的有钱人也是这样，所以有一次一个美国代表团就访问日本的那个哪一个的哪就是一个大公司，就造电器的什么公司啊，不是索尼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啊，松下公司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管之一，到他家一看，原来跟普通的民居一样，150平米左右，觉得挺奇怪的。小川纯一郎每个月的工资在日本上最高的，日本只有两个人工资最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最高法院法官，每个月600万日元，其他议员300万。他600万，就这俩人工资最高，那他应该很有钱。小川纯一郎当首相的时候，他当了将近6年，长期住在首相的就他那个办公室上，20来平米。他的家也不大，靠他姐姐给他打扫，因为他离婚了，也一直没结婚。日本人一般关系再好都不会把你领到家里去吃饭，你问他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的是因为房子小的原因。如果把人领过去，他要自己要收拾半天，乱七八糟的要收拾半天，因为房子一小很容易乱，大房子乱不了，怎么搞也没关系，小房子一乱就难看，所以一旦要去客人就得收拾半天，他们又没时间收拾，所以干脆就在外边找个地方就请人吃饭。中国人觉得不合适，很亲切的人不让人到家里去，在街边上找个店吃个饭还是不行。其实日本人心里何尝不想这样呢，可是因为他太小没办法。你看看那东京拥挤的，简直拥挤不堪，就像有点像香港港岛那样拥挤不堪，他们习惯了这样，什么都小，国土狭小，生存空间狭小。所以你看日本式的房间里，因为它地方小，它的布置就跟中国不一样，家徒四壁的布置。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那些情绪都从壁橱里拉出来，不好。完了以后呢，就把东西都收进壁橱里，把壁橱一关，就墙壁一模一样。就是看着比较整洁，但是你地方小，就是说这是既是床，又是平常起居的地方，又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又是玩茶道的地方，充分利用。这是第一点关于小的问题。第二点，跟中国比，跟西方比，日本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本身的无思想性、非说理性、无逻辑性。什么叫思想？思想你可以广泛理解，就是人只要是有所思、有所想，就是思想。那我看这不行，还应该界定为就是有一定系统的、有一定逻辑的、有一定创新性的、有一定体系的那种思维成果，叫思想。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最贫弱的。日本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日本人没有哲学。长期以来，日本人没有哲学。日本人有儒学，从中国直接过去的，用汉语写文章，儒学家们都用汉语写文章。江户时代儒学是他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基本的理论主张全是学习中国的。不同的就是他取中国的南派，批中国的南派而已，不同于二程的啊，同于王阳明的，比如这样。日本的独创性几乎我看在日本儒学当中没有多大的独创性。当然到了近世，在西方影响之下，有一些思想走在中国前头，那是很后来的事儿。传统社会日本无哲学，这不是我的说法，这是日本一个近代哲学家中江照明的说法。他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日本无哲学。关于日本文学的超现实性怎么去理解呢？超现实性相对而言，谁都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超啊？跟现实生活没关系。相比较而言，只比较一下日本人跟西方比，跟中国比，他们的文学跟现实的距离有多大，那一比较就知道，日本人就很强的超现实性。最现实性的文学是把文学作为工具去使用，这个在西方、在东方的阿拉伯、在中国都有这个倾向，就是把文学工具化，利用文学达到审美以外的目的。可是在日本文学当中，这种事情除了在第一本书，他的最古老的书《古事记》以外，后来极少数，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没有这类工具化的文学。在日本人看来，文学必须是超现实的，必须是无用的，然后才是美的。无论是什么流派的作家，无论是古代的流派还是近现代流派，近现代流派如果不是从外来的，基于日本文学艺术传统和土壤的话，那么还是坚守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基本原则。我说的外来的，比如说普罗文学，就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就是文学工具化，为党服务，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服务，这个全世界都一样，这不是日本的原产，是日本受外来影响，这不能算是日本文学传统，而应该是反日本文学传统，应该是这样理解。那么这种为现实服务，像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潮、无产阶级文学观念，跟中国传统的文学工具化观念一拍即合。而在日本呢，无产阶级文学显得比较特异，就是说跟日本和传统没有联系，是一种纯外来的东西。那日本文学当中有大众文学，大众文学是干什么的？贵族文学纯审美的，大众文学是干什么的？大众文学是消遣的，所以唯美是对于贵族文学而言的，消遣倾向是对大众文学而言的。日本这两种文学在近代以后有明显的分野，就大众文学是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这个高雅文学高雅文学有不同的圈子。但是即使是大众文学，也是相当 程度的，跟工具化的现实观无关。你比如说日本的大众文学当中有两种最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在其他的国家，在西方主要是一种思维破案的一种智力游戏，但是也借此反映社会现实。因为推理小说毕竟说的是犯罪案件，跟现实有关系。在日本推理小说当中有一派叫做社会派推理小说，反映社会现实，但是更有一派就是非社会派的推理小说，那是更大的主流，占的比重更大。即使是在描写社会犯罪事件的时候，都没有工具化的现实意识。另外一种就是历史小说，日本大众小说最读者最多的，数量最多的历史小说更是，因为历史小说才能最大限度的跟现实保持距离。政党利用文学作品宣扬自己的主张，某个人利用文学作品实现自己的私利，审美以外的私利，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极少见。所以这种文学无功利性已经渗透到日本文学，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成为全民族不言而喻的，不用强调即如此实行的一种文学观念。这个在全世界各国相比较的话也是非常突出的。不光文学不能反映现实，不能直接焦灼于现实，不能直接为现实服务，而且文学甚至不能为个人谋取审美之外的东西。刚才我们讲的芭蕉，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日本文学家、日本诗人、歌人大部分都是超越现实的唯美主义者、唯情主义者，在艺术这个问题上，只有唯美的还是消遣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区分而已。中国文学，中国现代的文学，除了少数跟日本有密切关系的鲁迅、周作人以外，在日本意见很少。原因除了意识形态的隔膜以外，主要的是日本人不能认同中国那种无处不在的文学对现实服务的意识，文学干预现实的意识。日本人觉得这很奇怪，分析起来为什么在中国文学要这么做，为什么日本人可以不那么做。当一个国家社会问题很多、政治问题很大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为着解决这些问题服务，很自然。当一个国家社会问题不大、政治问题没什么可解决的时候，政治已经很正常化了、已经很程序化了以后，大家就都不管了。你比如说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跟日本，青年人关心政治的很少，青年人本来是最关心政治的，关心政治的很少，选总统选首相的投票率50%多一点而已，其他人觉得跟我无关。这是为什么？因为政治没什么好关心的，因为政治没问题，政治一有问题关心的人就多。比如说这一次日本改朝换代，由自民党60多年统治改为民主党，这一次日本的投票率空前的高，因为选民希望变一下，所以投票率比以往所有的年份都高，是因为政治这个时候有问题了。中国长期以来政治有问题，所以就不惜牺牲像艺术这类、文学这类东西，一切东西，哪怕牺牲文学作品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先解决政治问题，先解决社会问题，这毕竟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今后中国文学如果能够相对的树立政治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环境好了， 不成问题，不成问题，我们就不说他了。比如一个人身体健康，他就不愿说身体的事儿；一个人身体哪里有毛病，他动不动三句话不理这病啊，我肚子哪不舒服，我头哪不舒服，他老跟你说这个，他说这个说明有问题了。年轻人不再谈论健康问题，是因为健康没问题；老年人开始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有问题。而老年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惜调动一切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文学跟政治关系，可以说是我们从政治、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来看，最根本的一个存在一个根本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日本的文学，剩下的就是高级语言游戏，纯审美的东西，纯个性的东西。对作者是这样，对读者也一样。在中国，读文学书的人都抱着某种目的而读，目的不同，但是目的都很明确。比如说，读文学书的人，好多是因为是文学，你因为你学文学，所以你要读。至于你真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发自内心的这种需要，一种审美的内在需要去读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在中国，中文系跟经济系一样，只是大家在这儿学了，完了以后要去找个工作而已。真正因为喜欢文学而进中文系的人并不是太多，能占一半吗？不选择这个，就这一辈子就觉得很遗憾，只能选择文学。这种同学有多少？更多的人就是什么中文、历史、经济、政治，差不多，只要进来拿个学位，四年大学毕业就可以，这样的人多一些。所以读者在日本读文学作品的，你就会发现完全是为读而读，为消费而读，读了干什么？这种人少。所以现在日本的文学市场我觉得比中国的大。日本人口比我们十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文学杂志的发行量跟中国相当，这几年前几年是比中国多。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为了普及，因为日本的书太贵，为了普及搞成那个就是袖珍本，就是把那个小三十二开中间切断那个小本，小巴掌本，印挺精致的，抓在兜里带上电车都可以阅读的。